带给我们全然感谢神，为我们的信息做了很好的铺垫，告诉我们感谢神的理由。今天早晨感谢神的恩典啊，华西牧师第一次啊，不是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应该是他讲道，他很谦虚的让给我，所以我们感谢神。早晨的题目是让我们传扬他，诗班给了我们很好的理由，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要传扬他。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28到29节更多的来思想我们传扬他的理由。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为什么我们要传扬他？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心饥渴和空虚，人活着找不到真正生命的意义，而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那活水的泉源。为什么我们要传扬耶稣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在黑暗中不能自拔，他们可想脱离黑暗，但是找不到任何的途径。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在他里面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为什么要传扬他？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在黑暗痛苦中挣扎，被罪捆绑，想脱离却不得其门而入。有多少的人惧怕死亡，他们应当来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耶稣有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是人唯一的救主和希望。为此让我们来传扬他，因为在世界上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话虽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思想到这一两年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大事。我们的邻居 Bill Hybels Willow Creek Church 这位牧师爆发了性丑闻，今年的7月 Joshua Harris 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和作者，放弃基督的信仰，宣称重新拥抱 LGBT 的团体。8月份全世界闻名的 Hillsong Church 带领敬拜的牧师 Martin Sampson 说他的信仰摇摇欲坠，他相信基督信仰不过是另一个宗教信仰 another religion。 这接二连三的丑闻以及事件不但轰动了，震撼了基督教各界，相信整个世界也都在观看。我们就必须要问 What happened? 怎么了？这些传扬耶稣的人，这些带领人敬拜神的人怎么了？或许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简单的答案。你注意到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这里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在原文里面保罗的意思是说要把这样的人在基督里完全地成熟地呈现在神的面前，也就是那最终最后最终极的目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听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太好了，接下来他就要走上因信成义的道路，也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追求成圣，一辈子的追求。追求成圣有人当尽的本分。那么从刚才读的前后文看来，如果一个人自称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却开始拒绝接受来自真理的智慧的劝诫和教导的人，这样他就不能够被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What happened? 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可能是他一时的软弱， 这样的人我们要用爱的管教把他挽回过来，让他重新的回到这个信心的团契里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打一开始他就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与基督的生命有连结。这样的事不稀奇，因为耶稣早在马太福音七章说了，到那时会有许多的人对我说，我曾经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却要转过来对他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仔细的来思想。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保罗说他的 Galion， 他用了传扬，我们传扬他，这个传扬这个字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宣扬，是向某人告知的意思。那么我们必须思想，这是一个讲究传扬的时代，那些做买卖的人会花大钱，即使产品不好他也要做广告，让你到一个地步就想要买他的产品。有的时候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你在网络上刚刚看了一个产品，你还没有决定要买呢，接下来你所有的页面这些产品都不断地跳出来，我提醒你，你还没有买呢。难怪有的人购网络购物成瘾。所以双十一刚过，有一个男的要跳楼，因为他的妻子在双十一买了三十几万人民币的物品，还不起这个债，所以回去谢谢你的太太，她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在宣扬他的产品、传扬他的产品的时候，还这么费劲、这么花脑筋，那么请问，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一个他所传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是什么样的一个道，使得保罗愿意这样的尽心竭力为此劳苦的传扬呢？我们要看见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所传扬的是一个赦罪之道，是一个光明之道，是一个真正能救人的道。我们看，首先讲到赦罪之道，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这个字保罗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这是保罗重生得救以后经常做的事，总是做的事，每到个地方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向他们传讲 Catechion 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高言大志，那是传神的道。同一章三十八节他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耶稣基督Catechion 传给你们的。这个赦罪的道在保罗心目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当然我们都见证到，我相信我们也体会到，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来，人想尽方法就是祈求罪能得到赦免，以至于有平安。因为别人的罪或者我们自己的罪总是带来眼泪、痛苦、苦恼和不安，更可怕的是当罪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带给人的恐惧。因此从古以来，只要是人都在寻求脱离罪和死亡之道。那么有的人相信这条道路是因为人里面有很多的邪情私欲，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苦待自己的身子，虐待自己的身子，让他不要犯罪。也有的人坚信罪是逃不了的，但是或许可以透过我们对天上的神明的祭拜，可以换取神明对我们的赦罪。但有更多的中国人深信将功赎罪，我们人可以透过去做更多的好事、好的行为、修桥铺路，可以将功赎罪。但是这一切的认知对于罪的根源乃是错误的，难免因此我们人就在这条追求脱离罪和死亡的路上走岔了道路，徒然无功。中国古人说，冤有头债有主，人真正的罪的根源 乃是来自于我们得罪了、悖逆了这位造我们的上帝，得罪了造我们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唯有透过无罪的耶稣替代人去付上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好让凡是愿意与耶稣基督认同、愿意归属于他、愿意向他与他生命连结的人、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这样的人会在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被宣告是无罪的、是清白的。这才是人得赦罪、脱离死亡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人得罪的是他，所以他赦免人的罪。对保罗来说，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什么是得蒙赦罪的滋味。因为保罗原来是一个痛恨耶稣以及痛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非常热心的逼迫凡相信耶稣的人。没想到在去大马色路上捉拿信徒的路上，那位死里复活他所逼迫的耶稣竟然亲自向他显现，不但没有当场的击杀他，而且特派他去传扬耶稣的名。保罗说，我原来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罪大恶极，却蒙了神极大的怜悯和赦罪。因此保罗后来为传扬他过去鄙视敌视的耶稣，赴汤蹈火，死而后已。他明白什么叫赦得蒙赦罪的滋味。十九世纪的 John Newton 这位贩卖黑奴的船长，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理当下地狱的人，居然蒙受了上帝的赦罪和怜悯，因此写下了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y are， 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 To save a wretch like me， 把它翻译是再来救我这个烂货。我们传唱了230年仍然没有唱腻它，因为这是每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心里能发出的感恩，不是吗？你我不要想说啊，我们可能没有保罗或者没有 John Newton 这么坏，但事实上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承认他的存在，而且每一天还想当然尔的享受他所白白赐下的阳光、空气、雨水，然后转过头来不理会他，过当他是不存在的生活。不要说感谢他，不要说荣耀他，更不要说爱他。这正是圣经里面对一个罪人的定义，就这个人是一个悖逆上帝、不知道感恩的人。不但如此，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在方方面面每一个价值和取舍当中，我们都是跟他的心意对着干的。上帝说这个好，我们说不，这个好。上帝说你应该这样行，不，我觉得这样有快乐。像这样的大罪背逆他，跟上帝对着干，岂是献上一些鲜花素果，岂是可以将功赎罪的？所以这条道路肯定不行。一个背逆上帝的罪人，他只有一个结局，理当永远与这位赐予恩典的上帝隔绝，到一个再也没有上帝恩典的地狱去。然而造人的上帝有恩典和怜悯，主动的愿意借他所赐的耶稣基督免去赦免人这样得罪他的罪。因此人现在剩的这一条道路，就是认同信靠耶稣基督，认背逆他的罪，认跟他对着干的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这是人生最美的祝福。有主同行还不是人生最美的祝福，可是罪得赦免是人生最美的祝福。其次，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所传扬的不单是赦罪之道，更是一个光明之道。这个字出现在使徒行传26章23节，保罗被人带到亚基帕王的面前，要来说明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保罗就这样说，他说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从因从死里复活，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讲到光明，有谁比保罗更懂得什么叫光明？他原来曾自以为在光明当中，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光的源头，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瞎眼的，是愚昧的，竟然跟上帝对着干。保罗进一步告诉亚基帕王，耶稣基督不但赦免了我的罪，还对我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哇 ，double grace， 恩上加恩。不单是保罗，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滕静辉的师母、张嘉音师母，他也亲身体验到什么叫从黑暗归向光明，什么叫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得到释放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满天神佛的家庭里面，年轻的时候到纽约去遇到了一个印度的法师，得知可以透过打坐，人与这位宇宙间的大我可以合一。哇，从此他非常的渴慕，于是开始学习打坐。他说，我在第三次打坐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自动旋转起来，我开始看见一些奇异炫人的色彩，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我开始被看见了自己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光 inner light。 哇，这么漂亮，他就被吸引，从此花更多的时间打坐，在身体的内外，灵魂在那里游行旅行 travel。 后来他到香港准备办签证去印度，要更上一层楼深造，结果碰见他一个同学，那个人现在在读神学院，他就去神学院踢馆，但是一踢就失败了，因为不懂圣经，所以回家就开始读圣经，目的不是要信耶稣，是要找出圣经的毛病，就一边打坐一边读圣经，你想象那个画面，莲花子读圣经。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他说一个一个像人又不像人的灵体嘻嘻哈哈的出现在他的眼前，接下来他们要拉着他往一个又黑又深的坑里面，他往里面一看，那里充满了许多可怕的灵体，做着一些邪淫污秽的举动，他的灵魂非常的惊吓，呼喊竭力的想从这个坑里面跳出来，但是完全无力。就在那个最没有希望的时刻，突然他从灵魂里面蹦出了一句话，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突然砰一声大响，什么都走光了，炫人眼目的旋转的光彩，难以抵抗的吸力，使人听了不寒而栗的笑声，狰狞可怖的灵体在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归于沉静。他马上从床上跳起来，立时感到一条又粗又黑多年捆绑他灵魂的无形的枷锁砰然堕地。他真是以前是瞎眼的，看不见这无形的枷锁。然后耳边响起了耶稣基督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这才眼睛得开，这才看见过去他真像瞎了眼，看不见耶稣基督才是那至高至大独一的真神，宇宙万有的主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些他过去膜拜的神灵，过去他渴慕与他合一的神灵，其实是邪魔的化身。因此他讲下后面这些话，你留意，他说，感谢真神的怜悯，大怜悯，使我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脱离魔鬼的掌握。啊，我该用何等的言语述说他在我身上成就的大恩呢？诗班今天唱的诗歌 的根由就在这里。我不能忍受用何等的言语和乐章来述说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成就的大恩。你我也许不像保罗或者滕师母，或者有许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戏剧性的一个奇妙的经历，但是我必须提醒你，有一件事实是存在的，人要不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权势底下，没有例外的。你要不是在光明当中，你就是在黑暗里，没有例外的。三个礼拜以前我们在神学院教课，我们讲到新天新地，我们讲到地狱的可怕，有一个男同学马上举手，他说，老师，我为我的家人得救已经祷告很多年，但是没有果效，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他们祷告了。今天听到你讲的，我要重新的开始为我的家人灵魂得救祷告，我不愿意他们去那个永远的黑暗里去。我说好不好，同学们，我们都一起来祷告，为你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灵魂得救祷告。就我们就可祷告，然后就听见这里稀稀疏疏，那里稀疏的哭声，因为很多的人，很多我们爱的人还没有得救，他们需要听到这个光明的道。感谢耶稣基督，人一旦不再属于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他就进入光明的权势底下，他不但成为光明的子女，行在光明当中，而且将来进入永恒荣耀光辉的源头，永远居住在荣耀里。阿们。第三，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所传扬的不单是赦罪之道，不单是光明之道，更是救人的道，真的能救人灵魂的道，不是唤醒你的灵魂而已，那是救人的道。 Catechalia。 保罗传福音到欧洲去，第一站来到一个大城，罗马的卫城，叫做菲利比。路加记载了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一连几天跟在路加和保罗的后面，大声的呼喊，喊什么呢？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当然不晓得他的语气和动机是什么，但是从仇敌的口中讲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这个道是救人的道。讲到救人的道很痛心，必须提到这些年在基督教界出现了一些现象，有一些机构为了教会为了追求人数的增长，壮大机构教会的名声和财富，急功近利，传灌水的福音，传福利而不是传福音。有些个人可能热心想要人信主，想方设法把人拉进教会，而不是向他们传救人的福音。就像中世纪好几百年，可能到今天也是一样，许多的教会仍然有婴儿的洗礼。我个人认为这些婴孩既没有认罪悔改，因为生下来八天之内 就洗了，既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 comprehension， 他没有这个认知，更没有凭信心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的生命连结，就被洗进了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制造了很多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人在教会里 I'm sure， 但他们人不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宗教改革前欧洲属灵的堕落的光景。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有些教会个人机构，我们变相的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最近我们在一个微信辅导的课程里面 问我们的学员一个问题，说请问在你所身处的环境里面，最近你所听到的一些布道的信息，你听到什么？有一个学员这样说，很有代表性，他说，按我所接触了解的，现在大部分的布道偏向于信息偏向于只强调上帝的恩典和爱，甚至说上帝爱你爱到专门来为你死，因为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就是最完美的，最独一无二的。然后这个学员自己反思了，他说 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和信息确实让人在感情上很容易接受，但是忽略了人根本的罪性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人败坏的本质。他说这样的一个布道方式表面上让人很容易信主，但实质上更是让人陷在自我中心的罪里面。你看，上帝最爱我啊，上帝为我死，单单为我死，以至于所谓的信主在他的心目当中的上帝慢慢的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上帝要赐福给我，上帝要围着我转，上帝爱我爱的要死。很不幸，今天有不少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可能包括刚才一开头提到的 Marty Sampson。 按说这个 Hillsong Church 带领敬拜的牧师是最接近上帝的人，而且他所写的诗歌西方的基督徒都耳熟能详。 All I need is you， 哦，我所要的唯有你， Nothing else can satisfy me，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 There's nothing like， 再也没有什么像你这样的。然后副歌讲到再也没有像你这样的爱。所以他是这样来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上帝的，但现在他说 I lost it，我失去了。为什么呢？他提出很多的质疑。他说为什么许多的牧师堕落，其实他，对不起，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哈。他说为什么很多牧师堕落，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们都没有反应，这唯一可以有 humor 的地方。他为什么很多牧师堕落，为什么圣经充满矛盾，为什么说上帝爱世人，只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相信上帝，竟然要把40亿人都要送到地狱里去。你看到没有， Marty Sampson 他对上帝的认识很可能，我说很可能只停留在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上面，很可能他的信仰建基在是一位爱人爱到发狂的上帝的身上。想当然而这样的上帝怎么可能这么残忍，把这么许多的人送进地狱里去。所以他想不通，因此他整个信仰的体系就崩溃了。但是我们今天要很坦白的对 Marty 和接受过类似的信息或者心中有疑惑的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对他说 I'm sorry，对不起，因为你所相信的上帝并不是圣经真理和纯正教义所启示的上帝。圣经真理和纯正的教义启示的上帝是位公义圣洁的上帝，绝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惩罚罪。但是他不愿意看见一个人灭亡，因此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怎么样？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两次，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你看见上帝的心没有？他不是一个乐意见人，他不是一个乐意送人去地狱的上帝，他是一个乐意看见人离开灭亡的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爱和怜悯，所以他差派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为我们人舍身流血替赎而死，好救人脱离罪和他公义的审判刑罚，再再显明上帝对人的爱。因此我们要说，神的爱不是表现在他不送人下地狱，神的爱表现在他愿意主动的替死，好让信靠他的人可以不下地狱。你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这样吗？可见这位带领人来敬拜上帝的，很可能自己并不真正的认识上帝，并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爱和他公义的平衡，并没有真正跟这位圣经真理和 纯正教义所启示的救人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地狱的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连结，他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无独有偶，刚才提到的第二位牧师 Joshua Harris 也很类似，在他宣告离开他的婚姻，他离婚不久，他宣告他离开他的信仰，开始拥抱 LGBT 的团体。右边那张照片是他在加拿大参加游行的照片，旁边的是他的男伴。一位看见他长大的 Mike Ferris 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公开信，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 quote the whole letter， 你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但是个人觉得写得非常的经典。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Mike 对他说， Joshua， 你离开了你的婚姻，这是不对的，你离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这就更加麻烦糟糕了，但是 All you have done，你所做的、所说的这些事情，不能说明耶稣有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你有问题，而且你的问题 serious， 非常严重。你拥抱 LGBT 的观点是与基督信仰完全相抵触的，你又认为可以因为你所举出的理由，你就可以离弃你的婚姻，这两件事证明你在公开宣告之前，事实上你已经离弃了基督的信仰。你看见没有？他是跟上帝对着干的，这意味着你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过去的你只是沉浸在基督教文化，你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 is a culture， OK， 你做了牧师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 job， 你必须要传扬这个靠他吃饭，但是Personally，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耶稣。耶稣是真实的，他希望你到他面前，第一次 for the first time 到他面前，因为你过去从来没有到他面前。我在为你祷告。 Mike 讲这些话不是很突兀的或者很武断的，因为他看他从小长大的，很有分量。 For the first time you come to Jesus，包括开头提到的这些牧者，还堕落的牧者，还有甚至带领敬拜的，可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人，居然从来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居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 Have mercy on us， 求神怜悯我们。这些人把信仰建基在对这位上帝错误的认知上，平时是不显的，当生活平静顺利的成功的时候是不显的，但是当考验来临，或者圣经所形容的当大水来冲击的时候，人生遇见考验的时候，人生病的疾病来临的时候，意外发生的时候，亲子屋出现问题，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人的信仰会立刻的崩溃，会倒塌，圣经形容倒塌的很大。但是我们必须说，今天只要有教会、有机构、有个人继续的急功近利，向人传灌水的福利，而不是真正救人的福音，不是传认罪悔改的救人的福音，就会继续有人入教，而不是进入耶稣基督里。若不悔改，这些人和像他们这样传扬的人都要面临可怕的、无可想象的结局。再次的说 Have mercy， 求主怜悯。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可以成熟的呈现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可见这些话是针对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说的，是对信徒说的，也是一个人长大成熟所必须要具备的、少不了的。首先是智慧，智慧讲到的不是地上的属人的智慧，不是心灵鸡汤，那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他真正面临挑战的时候，他有一个 discernment， 一个分辨力，他有一个判断力，实际该怎么样去回应。 当他被老板恶待的时候，当他的配偶顶撞他的时候，当他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怎么样去来面对这些生活的处境，有一个和上帝心意有个智慧的回应。 Oh, we all need it. 我们多么需要他，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来到这位智慧的源头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智慧，他也必赐给我们智慧。不但如此，我们还需要接受劝诫。为什么需要劝诫？劝诫什么意思？劝诫是劝告和指示，甚至有的时候是 warning， 是警告。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已经信主了还需要被劝诫吗？ Yes，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盲点啊、哦！我这样就叫分裂教会啊， I don't know。 哦，我这样就是毁谤人，哦， I don't know。 我们自己看不见，甚至大卫王说，我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 Come on， be honest， we need each other。就连台上牧师也是需要被劝诫的 right？ 我们需要彼此的劝诫，甚至有的时候是警告。你不知道这样是不敬畏神的吗？你不知道神这样恨恶行这样事的人吗？ We need it, we need it。 然后讲到教导，教导就是教训和指教，包括我们在这里学习，包括我们在这里听到，包括我们上主日学查经班，我们都在学习神的话，好让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偏左也不偏右，不要惹他的怒气。可见这条路上我们何等的需要智慧的引导，需要被劝诫，需要被教导，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长大成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走上追求成圣的道路。你知道我跟师母做辅导的，一个人受教不受教差很多啊！你不要以为一个哇信主三十几年的比较受教，有的时候 not necessary。 你也不要认为一个才信主一个两个月一定 不受教，也不一定。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们受教不受教啊？没人敢回答，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心哈。好，我们最后来讲应用。首先，愿上帝的话扎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明白啊，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的，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的，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被呈现在神的面前，那我们愿意乐意顺服，接受基于真理智慧的匡正和劝诫。你知道有的时候话都不好听，别人来劝诫的时候面上挂不住，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刚才唱诗歌，主啊，你鼓励我，给我心里有能力，有能力做什么？打架、啊，有能力顺服神的心意，阿们。是，这是真的能力吗？啊，求主给我们这样一颗心。这是我们一个人他愿不愿意接受来自真理智慧的匡正和劝诫，也可以表明他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表明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属于基督。也是真正表明他愿不愿意像基督，以致最后能够完全的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明证，可以试出来。其次，不论是教会机构或者个人，我们要老老实实的传扬纯正的、全备的，不是片面的，能够真正解救人的福音，不是传福利。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啊，只是为了拉人入教。当我们把人生命的根基扎扎实实的建造在对神正确的认识上，圣灵一定乐意做他奇妙配搭的工作。圣灵说讲得好，圣灵就光照，圣灵说阿们，圣灵就行大能，转变人，光照人，带领人归向上帝。 We do our part, God do his part。我们若不扎扎实实的传扬纯正全备的福音，那个救人的福音，表面上很有果效，喜闻乐见，一年洗了好几十个。But so what？ 若是这些人没有真正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草木和芥。第三，我们要对传扬的福音有信心，不要怕人拒绝。只管去传扬真正能够需要人真正需要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带来的赦罪之道、光明之道、救人之道。你要有信心，不要急功近利啊！昨天我在读书， 读到这个初期教会第四世纪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主教提到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慕道班是三年，一个人要受浸以前要三年学道，哦，三年呢、啊，然后呢，到最后还有考试的，还有很多的仪式要考试，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这个慕道班三年才能受洗啊，这个在今天的教会恐怕行不通了 ，right？ 我们大概两天就洗一个礼拜就洗一个吧。接下来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虽然他们长达三年的慕道班，可是每一个最后受洗上来的马上可以愿意为耶稣死。我再讲一次，这些三年学道的人马上出来愿意为耶稣死，你懂我的意思吗？那生命的根基是扎在复活之道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今天敢这样对我们的受洗的人说，洗上来就要为主死，那真的我不洗了。最后让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他借着流血替死使我们罪得赦免，他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让我们出死入生，他唯有他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而且将来进入光明与他永远同在，好的无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个人因着所听到的道向主有回应，也许是感恩，也许是反思，也许是忏悔，我们个人向主有回应。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我们把你自己的道讲明，看见保罗所传的是赦罪之道、光明之道、救人之道，心里感恩。这个时刻我们也为 Bill Hybels、 为 Joshua Harris、 为 Marty Sampson， 还有许多这些人，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不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为他们祷告。主啊，你存留他们的性命，再给他们机会悔改，让他们能够不要到那个永远没有恩典的地方去。我们也最后也将最深的荣耀感谢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你得到完全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